下面是焦点新闻。根据伊朗官方媒体礼拜二报道指出，伊朗当局当日对巴基斯坦发动了一次袭击，目标是针对激进组织正义军在该国的基地进行打击，但相关报道随后被删除，亦没有对外界做出解释。下面请听报道。据伊朗国营的伊斯兰通讯社和国家电视台礼拜二说，当日伊朗对巴基斯坦的一次攻击中使用了导弹和无人机，但巴基斯坦没有马上承认事件发生。而受到袭击的正义军是伊斯兰逊尼派的一个激进组织，主要在拥有核武器的巴基斯坦边境进行活动。这次事件发生之际，啲人担心哈马斯突然袭击以色列引发的加沙战争会蔓延到更广泛地区。礼拜一晚间，伊朗曾经向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首府埃尔比勒市美国领事馆附近的所谓以色列间谍总部发射导弹，仲袭击了叙利亚的恐怖行动实施者据点，其中包括伊斯兰国据点。伊拉克礼拜二话，这次袭击造成几名平民死亡，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当局亦因此召回驻德克兰大使。一名美国官员礼拜一则指出，伊朗导弹袭击的初步迹象表明，这个是一次鲁莽并且不精准的袭击。官员说，我们看到了这些报道，我们追踪了攻击伊拉克北部和叙利亚北部的导弹，但没有美国人员或设施成为攻击目标，美国将继续评估局势。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亦话俾 CNN 听，袭击并未损坏美国在埃尔比勒的领事馆或正在建设中的新领事馆大院。但是同样在礼拜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向叙利亚被占领土地上的反伊朗恐怖组织基地发射了弹道导弹，说这些目标和最近在赫尔曼市纪念被击毙的伊朗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期间发生的两宗爆炸事件有关。当时曾经造成几十人死伤，而这一连串袭击事件的发生已经导致该地区紧张局势加剧。据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礼拜二对也门胡塞武装目标发动了新一轮袭击，并且击中了该武装组织的反舰导弹。这个已经是美军最近几日针对胡塞武装发动的第三次袭击。下面请听报道。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礼拜二发布的声明，也门当地时间礼拜二凌晨4:15，美军袭击并且摧毁了四枚胡塞武装准备发射的弹道导弹。这些导弹对该地区的商船和美国海军舰艇构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胁。在之前一日，一枚胡塞武装反舰弹道导弹在亚丁港近海击中了一艘美国拥有和营运的货船，所幸船只的货舱受损情况有限，并在事发之后驶离该地区。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礼拜二的声明中还说，当地时间礼拜二下午大约1:45，胡塞武装分子向红海南部的国际航道发射了一枚反舰弹道导弹，悬挂马耳他国旗的MV Sograpia 散货船报告说，该船已经被击中，但仍然可以继续在红海航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柯比礼拜二亦证实了美国对也门胡塞的最新打击。柯比警告说，美国并不寻求扩大事态，而胡塞武装需要做出选择，他们还有时间做出正确的选择，咁就係停止呢啲肆无忌惮嘅袭击。对于当地局势，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礼拜二亦警告话，应对胡塞武装嘅持续威胁係一个美国同盟国必须解决嘅问题，以尽量减少对全球经济嘅影响。沙利文指出，海上袭击 加上其他伊朗支持的武装分子在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持续威胁，意味着盟国必须保持警惕。而根据路透社援引港口和货运运营商 DP World 的一位高层管理人员的话讲，胡塞武装袭击造成的红海航运中断将推高消费品的价格，尤其是欧洲的消费品价格，因为这个对商业的影响越来越大。根据美国媒体礼拜二引述多位知情人士的消息说，拜登礼拜三将邀请国会领导人到白宫与会，商讨拨款支出法案以及包括乌克兰等国安相关的支出法案，但这次协商能不能够有所进展仍有待观察。下面请听报道。根据美国跟踪国会消息的网站 Punchbowl News 礼拜二报道指出，据三位知情人士透露，总统拜登已经邀请国会领导人礼拜三前往白宫举行会议，讨论正在进行中的拨款经费谈判，包括有关援助乌克兰和其他优先事宜的国家安全支出法案。预计出席的人士包括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议长迈克·约翰逊和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哈基姆·杰弗里斯。消息人士指出，包括拨款委员会负责人在内的主要委员会领导人预计亦将出席。之前参议院谈判代表已经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讨论一项潜在的两党协议，在拜登为乌克兰、以色列、台湾和美国边境安全提供1000亿美元的补助援助中增加新的边境和移民政策限制，但这些谈判还未达成共识。而拜登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去年12月访问白宫期间，曾经签署了一项2亿美元的新军事援助，但因为当时国会陷入僵局，连过去的1000亿美元补充援助亦没有进入下一阶段。目前共和党人已经对拜登的援助乌克兰提议采取了强硬立场，要求讨论改变美国南部边境政策，以换取通过乌克兰援助和其他外交政策等优先事项。不过礼拜三各方在白宫的谈判结果仍有待进一步观察。台湾总统大选之后，中共挖走台湾在太平洋的邦交国诺鲁，外界预料中共将持续对台湾施压。前国防大学政战学院院长余中基亦对本台分析中共恫吓的手段。下面请听报道。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台湾同其盟友手中握有巨大的经济筹码，可以制衡中国。那就是半导体晶片生产。北京在对台湾施压之际，可能不得不有所顾忌。报道说，根据中国官方的数据，即使在美国最近几轮的出口管制措施之后，中国的晶片入口按价值计算仍然有将近 40% 依赖台湾。近年来随着台积电崛起，这个比重实际上略有增加，如果加计从南韩的入口，比重接近 60%，并且全球几乎所有应用于人工智能领域的先进晶片都是台湾生产。如果将晶片比作新的石油，打乱晶片供应，无疑会产生毁灭性后果。而中国恰好是全球最大的晶片入口国，生产晶片不似从地下开采石油，需要不断地投资和创新。而台湾的顶尖晶圆厂依赖美国、欧洲和日本的设备，这个意味着即使这些晶圆厂被中国完好无缺地占领，亦很快会失去价值。换句话说，如果选择对台湾动武，中共党魁习近平等于是为了一个极不明确的前景而拿中国经济命运作一场豪赌，后果可能威胁到中国共产党的存亡。2024年台湾大选才刚刚结束， 习近平就在求是发表对台湾进行统战。前国防大学政战学院院长余中基对本台分析中共的下一步，他说习近平他在求是提到要加强对台湾的爱国统一的力度，实际上亦是看准台湾这一次的总统选举三党国会不过半，所以未来立法院两个比较亲中共的政党占比较多数，民进党属于少数，所以基本上民进党对两岸关系的主导权，从这次的选举结果来看，亲中共的趋势要求两岸改善关系这样的一个提案，大概会变成是主流。未来的外国代理人法案、数字渗透法案，可能在目前的这种立法院的政党结构里面会受到一定的阻碍。习近平他当然是看准了这个时间点，台湾内部是中共利用所谓和平统战最佳的时机，已定了一个新的方案，目的就是要加速台湾内部政党的分裂。对于台湾来讲，未来这个是我们必须因应，没有办法去逃避，因为民众已经做出了选择。另外他这个只是一个两手策略，所谓和平统战这一部分，中共他是擅长利用和平统战两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各种信息显示，大概三四月份就是台海周边海上的风浪最适合进行的大型军事演习。可以预见他和他的一手先调出来，背后他知道一定要透过军事演习恫吓的手段，所以我们可以预判今年三四月会有加剧军事演习规模，希望达到以武逼统的目的。以上的这节新闻是由本台记者斐珍采访报道的。最新迹象表明，杂草产生抗药性的速度比农药制造商拜耳和科迪华发明新除草剂的速度还要快。杀伤农作物的禾本科杂草科奇亚正在美国北部平原和中西部地区蔓延。下面请听报道。科学家他们表示，很多情况证实杂草正在度对多种除草剂产生抗药性。路透社采访了20多位农民、科学家、杂草专家和公司高管，并查阅了自2021年以来发表的8篇学术论文。这些论文描述了在北达科他州、爱荷华州、威斯康星州和明尼苏达州，随着除草剂失去效力，科奇亚、燕菜藤子、巨大的艾蒿和其他杂草是怎样挤压农作物生长空间的。根据英国农业保护部门分析公司 Abio Investor 的数据，在过去20年里面，农业化学品公司减少了研发资金，推出的产品亦越来越少。农民他们表示，他们没有办法清除杂草，谷物和油脂的收成因此受到威胁，而在这个同时，种植者他们还要应对通货膨胀和极端天气等恶劣因素。国际抗除草剂杂草调查组织主任伊恩希普对此表示担忧，他说未来10年我们肯定会遇到大问题，我们将迎来一场真正的大变革。该组织由80多个国家的科学家组成，负责维护一个全球数据库。该数据库记录了草金轮对361种杂草，包括美国的180种杂草的降效情况。这些杂草会影响玉米、大豆、甜菜和其他作物的生长。全球大约有21种杂草对麦草蕙产生了抗药性。麦草蕙是美国于2017年推出的一种主要化学品。环保组织认为，农民应该采用自然除草方法，而不是化学药剂。华盛顿食品安全中心科学主任比尔·弗雷斯说，农民应该放弃耐受除草剂的转基因作物， 因为反复喷洒除草剂会导致植物对多种化学物质产生抗药性。他建议农民探索更可持续、不过度依赖化学产品的农业种植方式。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再见。